我想这个我们同学都很熟，这个十大愿望就不要再念了啊。说法华呢，如云诵思经者啊，这是讲念法华经的人，命中当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世界啊，而且《法华经》里面明明白白的有经文，这个说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但是这一段经文呢，这个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漏掉了，是在寄送里面，好像有五首还是六首啊，一首四句啊。那么《法华经》的梵文本原文呢，现在还有啊。民国初年，吕碧城居士啊，是一位女居士，这位居士学佛非常虔诚。啊，一生没有结婚啊。那么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就是大学教授啊。他的英语非常之好，梵文也好。他从梵文这个《法华经》里面呢，看到这一段东西漏掉了，他把它翻译出来啊。所以在早期，这个有一些经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力量这个印经，还没有这个因缘啊，所以我曾经印了一些单张啊，遇到一些法华经本，我把它贴在后面。但是现在这个本子找不到了啊，我可能我还有一本，将来如果能把它找出来，再印法华经的时候把它印进去啊，使这个经文的意思能够完整。我找找看，可能还会找得到。我记得我这个《法华经大乘》，我那个原本里面有贴了有一张，啊，贴了有一张。这个原本我找找看，也许可能找不到。啊，其信呢，如前教其中所明示也。起信就是起信论啊，起信论读诵的人常常很多啊，这几年来也有不少人讲起信论啊。马明菩萨本身就是求生西方净土的，所以他造的起信论呢，也是提倡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等者，这个就等就太多了啊。说如观佛三昧啊，观佛三昧经啊，摄诸断劫经啊，这是那不胜枚举了，这是要通通写上就太多了，有一百多种这些经论的题目，那就不胜其烦了啊。那么但是这些呢，这个一百多种经论的题目啊，将来我们印的这一册里头通通都有啊，全部都列上。凡是这个经论里面有带涉到西方净土的，通通这个经的名称呢，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们底下印的这个，我给他提了一个名字，净宗经论扩刊，净土宗的嘛啊，净土宗的净宗经论扩刊，还非常的完整啊。说代说净土层叠非遗，详如后释文中杂言，就是在这个苏超里面也常常会引到啊，引到许许多多经论呢里面讲的这个念佛法门。文殊般若详后至持名号文中， 这就苏超解释智持名号那一段引的这个文殊般若经里面啊，这是佛劝我们求生西方净土啊，特别是持名的这个法门。好，这一段呢我们就很轻松的就读过去啊，再看底下的一段啊，第八，以时诵持。这一段呢是讲感应啊，翻译的时候啊，设施注解啊，注解的时候啊，或者是讲经的时候，讲经也是诗，也是解释啊。诵啊是背诵啊，念得很熟的时候背诵。持啊是依照这个经典来修行啊，所谓是信愿持名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那么底下呢分五段啊，就是以摄啊诵持啊，这个最后啊戒劝啊分为五段。我们看第一段，一至此经是尾部为类，享乐同别，这都知道了，前面都说过了。说为委设字何时啊，委是委屈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这个经呢到底什么时候翻译的啊，什么因缘到中国来的，这事情还不晓得，还得委屈请你给我们讲解清楚。就这个意思啊，为是字何时啊，凡有几矣啊，像大本啊一共是有12次的翻译啊，那么现在这个藏经里面只剩了5种译本，其余的都散失了啊。在中国编辑大藏经啊是宋朝时候才开始的啊，把所有这个翻译的经典古德的著书把它收集起来，统统编成一个丛书啊，所以大藏经的出现是在宋朝时代啊才把它重新编啊。那么在以前都是这个散存在寺院民间啊，所以这个失掉的东西很多啊，失掉的很多。说一至注释善养读诵受持如何灵验啊，那么这个学佛的同修啊也应该晓得，能够帮助我们起心，增长我们信心啊。初名疑者有二啊，这一部经有2种翻译，一名佛说阿弥陀经即金经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经本啊，经题叫佛说阿弥陀经啊，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下面呢有注解，邀请者啊，请是朝代的名称。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邀呢？在中国历史上啊，用请做国家这个国号的一共有4个，那就说请到底是哪一个请啊？必须要在上面加上那个过往的姓氏啊，我们就晓得是哪一个请啊。所以周有迎请啊，这在周朝时候啊，也就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后来秦强大了， 这个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了中国，所以中国真正统一是秦始皇啊，他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啊。在他以前，这个中国都是有很多国家啊，这个诸侯啊，所以说是这个是这个每一个地方建立一个王朝，是个分裂的时代啊。所以在周朝啊，我们中国中原有800诸侯啊，一个诸侯就是一个国家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国，你看我们在春秋啊左传上常常念到的大国100里啊，100里呀，它这个疆域就是大国了啊。小国20-30里，像景美这个镇呢，那时候就是个小国了啊，这也是个国君啊。所以那时候周朝周天子等于说是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美国苏联一样啊，所以是为天下共主啊。那么诸侯对于这个天子对于说尊称啊，好像尊称的时候他是我们一个领导者啊，这个国家当中啊一个领导者啊。对他的义务呢，就是每3年去朝贡一次，送点礼物看看他，就这么大的义务，也不要交税，也不要什么义务都没有，就送点礼物，朝贡的时候送点土产送给他啊。那么用他的立法啊，这关系就如此而已啊。啊，其实啊，一切都是独立自主的啊，都是独立自主。那么到这个秦才真正统一啊，到战国时候啊就变成7个国家了。你看800多个国家就变成7个了啊，把这些力量强大的把附近的小国并吞，自己的范围逐渐扩充啊。那么秦强大把6国并吞了，统一了整个中国啊，中国大一统啊从秦朝开始啊。所以这个秦始皇啊，他姓嬴，所以历史上我们称他为嬴秦啊。南北朝啊有扶秦摇秦啊，南北朝在北朝啊最先就是苻坚呢在关中，就是现在甘肃啊陕西啊河南这个一带啊，他建立一个王朝也称秦啊。那么在历史上有很有名的有一个战役啊，叫淝水之战的啊，这是司马光啊在这个《资治通鉴》里面是写的非常之好啊，一大篇文章，好像现在很多这个过文里面呢也揭露了这一段文啊。淝水之战就是晋朝时候谢安啊，谢安谢循他们这个一家人啊，给这个苻坚的时候打了一仗，这个苻坚打败了啊。打败了之后啊，这个摇秦呢，这个摇是摇长，摇长是苻坚底下的一个将军啊，他留守在后方，看到这个国王兵败了，他就叛变了，就发动政变了，现在讲政变了啊，就居守在关中啊，自己称王了啊，国号没有改啊，实际上现在讲就是政变，国号没有改啊。那么把这个苻坚杀了，他自己称国王了啊，所以在历史上就称之为啊苻秦，也称作后秦啊。这个苻坚呢称为前秦，姚长称为后秦啊。所以这个建立啊这个秦是 历史上有好几个啊。说今言尧者，说简非于秦也啊，这是我们一看就晓得啊，这是哪一个朝代啊？是在尧朝尧秦的时代啊，而且是尧秦的第二代啊。那个尧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尧歆即位啊，在尧歆这个时候。说三藏法师，这三藏者呀，通经律论啊，这个叫三藏法师啊，兼善繁华繁故啊。那么这位法师非常的出名啊，他的中国话说得很道家，说得很好啊。那么梵文当然是非常的通达。所以《易的经》呢，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啊，那么法师者，佛法所熟啊，言常会众，为表范故。啊，表是思表。范是模范啊，他通达佛法，能给我们讲解，能够指导我们修行，为我们的表率，为我们的模范，我们尊称之为法师啊。所以这个法师这个名字不太好当啊。如果你要是做不到呢，人家称你法师啊，说实在的，是在骂人呐。啊，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啊，别人尊敬称法师、称和尚，应当要生惭愧心的。实实在在讲。当不起啊，所以这个出家的同修啊，一定要努力，要真正发奋，名副其实，你就没有罪过了。否则的话，人家称你一声，就是一重罪过；称两声，两重罪过。我这一生没做什么罪业了。到以后阎罗王把你打下地狱的时候，你还说冤枉，其实一点都不冤枉啊！一生一生这个罪加在身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哎、啊，就好像世间人一样，哎、啊，我发心去做老师，我去教学，结果一生当中一个学生也没教，一天课也没上，人家一见面，老师，他有没有罪过？他有罪过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鸠摩罗什，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梵语居云鸠摩罗奇婆什啊，这是梵语啊，这个翻成中国这个音译的，中国人喜欢简单，把那个清音省掉了，就称鸠摩罗什啊。还有更省略的，就称罗什啊。我们在这个古德住宿里头常常看罗什啊，就是鸠摩罗什啊。中国人喜欢简单啊，不喜欢啰嗦。嗯啊，那么这一句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叫同寿啊。慈云同寿，同是童子啊，年纪很轻啊，小孩。寿呢是老人啊，就虽然像小孩啊，小孩的年龄呢，但他的智慧、他的涵养、他的举动啊，都像一个长者，是不是啊？所以啊，大家称他这个名称啊。 那么诸位要看他的传记啊，就确确实实他此地也引用了一点啊，引用了一点啊，实实在在是了不起，这是再来人啊，这是菩萨再来的。说甚善此方文字之事啊，对于中国的语文很通达啊，所以繁华或称罗什也啊，其他真正的名字是鸠摩罗什婆啊，这是他的名字，什是我们中国人送给他的啊，送他这个称号就是他对我们中国这个文字啊，这个语文的修养非常之深啊，他通达啊，译者译也就是翻译，译繁成华也啊，把梵文翻成中文。那么下面这个几句啊，这是常识啊，周礼长四方之语是各有其观，北方越夷近近自西来，而言夷者汉之北关兼山西隅，说摩腾实质随称为夷，今任之也。周礼呀，是一部书的名字。那所以礼经呢，啊，中国叫礼经呢，有三部，啊，周礼、仪礼、礼记，这是十三经里面的这个三部。周礼呀，要拿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周朝的宪法，啊，里面所讲的是周朝的制度。这个政治啊，啊，典章啊，文武的制度啊，统统记载在这个里面。啊，周礼是周公的著作。啊，周公著作。这个构想，确实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但是这部书呢，我没有看啊，而我是听说方东美先生呢，大概跟我讲了很多次，告诉我这个书好啊，他说古今中外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比不上周礼，周朝的后代如果遵守这部书这个教训呢去做下去，周朝不会亡国啊，在我们中国历史朝代最久的是周朝800年了啊，后人不遵守这部宪法了，所以才亡国，真正遵守的是绝对不会啊，所以方先生对这个书非常非常的赞叹啊，那么我对三礼啊，这是礼记啊，读过了几篇啊，这个周礼啊，虽然方先生讲了很多次，因为我们对这个还是不禁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是没有时间去念这些东西啊，所以听他老人家讲的当然不会错了啊。那么在这个制度里面呢，就是讲这个像我们现在讲翻译官啊，他这个翻译官呢四方啊名称不相同啊，在北方的叫乙啊，东方叫季啊，南方叫相，北方叫地体啊，这个西方叫地体啊，北方叫乙啊，但是他这个不同的这个名称呢，它都有意义啊，都有意义的啊，但是它的工作是一样，通通是 专一啊，就是翻译、嗯。那么佛经是从西方来的啊，那么这个现在很多同学们都知道啊，作为汉朝时候丝路啊，我们像西域交通的这个大道啊，那么佛教呢也是从这一条路啊传到中国来的啊，虽然是从丛林，从这个现在的新疆啊，新疆这个天山南北路这一带传到我们中国，从这个甘肃啊，这个到长安，那时候国家首都在长安，但是与北方呢是很接近啊，与北方很接近，可能呢最初到这个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四十二章经啊，到中国来的时候，那么参加翻译的这个工作呢是北方这个翻译官呢来协助啊，大概北方翻译官的时候对于梵文很通达，请他来帮忙，他就用了这个译字，用了译字以后啊，一直啊就用这个字了，没有再改变了啊，就成了一种习惯了啊，所以叫从这个摩腾朱法兰呢这两个人开始啊。那我们这一次大专讲座是6月21号开始啊，21号开始啊，28号圆满。我们这个7天当中就是研究啊42章经啊，就是中国佛经第一部翻译的啊，这部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佛经的佛学概论啊，佛经的佛学概论啊，非常非常之好，我们7天当中啊把它研究完。那么研究的方式啊，可能采取讨论的方式啊，因为这个注解注得很好，就是季圣一居士的42章经新疏啊，新疏注解的很详细很好，在古来所有注解当中我觉得他注得最好啊，注得最好。所以凡是参加的同修现在就要把书拿回去从头到尾细细的念一遍，否则的话来参加讲座啊，你就没有收获啊。因此这一次参加讲座情形比较特别，先要把这个经注解详细看一遍，然后再来听讲啊，再来参加研究讨论。而且这部经的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不能成就，自己一身的毛病不知道啊。你现在问哪一个人，我没有毛病啊，我非常好啊，看看别人都是毛病，看看别人毛病自己不晓得毛病。这个经啊专门的读了之后才会发现我自己有多少毛病，你能把你这些毛病改过来，你念佛的功夫就得力了。啊，所以可以说这一部经啊，是给我们治病的一副良药啊。啊，学佛从哪里学起啊？要从这部经学起。啊，但是这部经的时候言简意赅呀，文字很简单，很少，义理太丰富了。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注解你看不出来啊。过去我们一直找这个注解找不到理想的啊，虽然有这个灌顶法师的注子，注的是很详细太深了，不适合于初学啊。所以我在香港看到季圣一居士这个本子，我欢喜得不得了，一带回来马上交给印刷厂，我印2000部啊， 学讲经的同修从哪里学起？从这个经上学起。啊，这个经的里面，你看第一部分它都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释这个课题，啊，42章每一章有个题目，解释题目，啊，然后解释名词、术语、典故，啊，解释这些名相，最后的时候啊来讲义，啊，来获奖，这个层次清清楚楚，这是传统讲经的规矩，啊，完全按照规矩来讲，有条不紊，啊，所以对于这个讲经的同学的时候，要从这上下手，从这部经下手，啊，你能把这个规矩方法学会了，以后一切经你都有了一个下手之处，啊，像现在很多同学学讲经，不晓得从哪里下手，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这提供诸位非常好的一部参考书，啊，那么除这个之外，依照讲经规矩写的，我过去看到的秉宗法师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弥陀经注解，啊，一个是心经的注解，他也是用这个规矩循规蹈矩写出来，那都是讲经的好榜样，啊，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来讲，啊，所以诸位讲经不能学我现在这个讲法，学我现在的讲法就糟透了。啊，跟我学讲经，那是在十几年以前听我讲经的得利益得受用，为什么呢？我一到台北来开始讲经的时候，大概15、16年，我都很守规矩，我以前就是那个方法讲的，很守规矩的，啊，那么从民国60年开始讲华严经，逐渐逐渐的脱轨了，不守规矩了，啊，你们初学的人听不出来，行家听得出来，我在香港讲经有很多法师听，啊，而且法师非常喜欢听我讲经，啊，常怀法师就给大众说，我在讲台上不是讲经，啊，讲什么呢？讲自己的心得报告，我是感慨经本，我自己所体会的所领略的，我讲这些东西，啊，所以你们开始学讲经啊，哎，好像这个讲经按照这个讲的时候没有什么多大味道，那是规矩，循规蹈矩，你要从这个，所以说不学规矩不成方圆呐，啊，啊，那么到我这个是境界往上提升了一层，这一个提升在讲台上循规蹈矩10多年呐，啊，我从56年到台北来讲经，啊，我讲经的时候一出家就开始讲经，是民国48年这个出家的，49年正月就开始讲经，啊，循规蹈矩到60岁才渐渐摆脱掉了，啊，讲自己的心得报告了。所以早期同学听经，啊，像现在有些这个在各处讲经的，啊，像熊婉呐，啊，徐慧林他们这些人啊，他早期的，啊，他们有的时候碰到我的时候还说，幸好那个时候来听经得利益，学了一些东西，现在来听学不到东西了，啊，现在我讲的这个是天马行空啊，没有边际的。啊，高起兴了，几句3、4句经文，2个钟点讲不完。啊，也有的长行文念念就过去了。 你学什么？学不到啊。但是对修行人来讲有帮助，对于你现在学讲经啊，那就糟了。对于你念佛修行决定有帮助。学我这个讲法的时候，那就全部错了。所以决定不能学我在讲台上这个讲法。你们要学的时候，我过去列的有规有写的有东西那么现在最好就依照这个四十二章经这个方法依照这个方法来学讲经。那么底下这个一段呢，这是将鸠摩罗什大师简单的跟诸位介绍出来是从他传记里面记录的是我们对于大师有一个概略的认识这一位大师在我们这个佛法传记里面讲，他是过去祈佛的译经师翻译，所以他的东西翻译的非常之好到中国来受了不少折磨，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自己是吃了大亏，但是对于中国佛法有很大的贡献他被这个吕光差不多是等于说幽禁幽禁了20多年，将近30年，被吕光有幽禁，一筹莫展在那个时候什么，所以他这个中国文字学的那么好，都是那个时候学的到吕光死了之后，侄子吕龙即位，向姚兴投降的时候，鸠摩罗什大师才被姚兴呢引请到长安，来从事译经的工作。一共7年，他就圆寂了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到中国来发挥这个佛法的时候，只有7年。但是这个7年呢，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太大太大等于说中国佛教的基础就是在7年当中把它奠定下来了由此可知弘法的一生实在讲不在时间长短，在真正的功力的厚薄你像印光大师对于近代这个佛法，不仅仅是讲净土，整个佛法上他都有这么大的影响。印光大师出来弘法多少年？10年，70岁才出来的，70岁之前没有人知道，谁晓得有个印光？没人晓得70岁才被人发现那时候民国初年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一些老居士到普陀山去游玩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了，跟他谈话，觉得这个人见解了不起，以后给他通信，他回信的那些或者信件就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大家才晓得有个印光法师他老人家80岁圆寂的10年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厚积薄发，因为他积得太厚了，所以发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他的功力到了就有那么深厚的影响力。罗什大师就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汲取的现代人，我算是个过来人我自己吃了很多亏上了很多当那什么呢，就是出来讲经说法太年轻了，没有能够学古人积得不厚所以法的力量也不足 啊，必须积得厚啊，力量才足啊。啊，现代一些人我看了还不如我。啊，我可以学佛，还能跟老师学了13年，他们现在学了3个月就想出去表演了，还不如我。啊，那么就可想而知，你发的那个力量也不及我。啊，所以这是我们读古人东西要汲取教训，啊，要有耐心，啊，要有恒心，要有毅力，啊，这样才能真正成就，啊，学一家之言，这个重要啊！不要到外头，今天听这个，明天听那个，啊，听多了啊。思想就混乱就复杂了，所以印光大师人家虽然尊敬他，几个人常常提他的名字不提啊，为什么不提呢？有忌讳。印光大师反对学佛的人跑庙，反对学佛的人亲近法师，极力的反对啊！你多跑庙，你的精神涣散，不能集中了，你的佛法学不好，顶多修一点持佛而已。你接近法师多了，这个法师跟你讲这个，那法师跟你讲那个，你一脑袋的时候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念佛不会得一心不乱。所以大家提到印光法师很恭敬，但是一句话不提。为什么呢？印光法师本人，你比如你在他那皈依的，你到那里去看他，他会把你臭骂一顿。你来干什么？我来看师父。师父你看过了，有什么好看的啊？不回家就老老实实念佛，看什么师父啊？臭骂一顿，骂回去，那是个真真善知识啊。现在的法师是什么？你们常常来看看我啊，跟我们印光法师态度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对他就敬，敬而远之了。啊，可是我们想想，真正成就，他老人家话对的。啊，所以他主张是一个道场，一个老师，一家之言，你才会得一心不乱。啊，你这一生才不会白过。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